来正道啊。你知道吗？我很早就知道这个教会了，这个教会在中国是很出名的啊。记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有网上有一个那个什么，一张纸上把你们教会整个的意向、目标、门训各种都放在一张纸上，我直接打个箭头，画四个圆圈还是五个圆圈。好，我们看到以后是吧？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牧会不久，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资料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奥兰多的华人福音教会就已经有了印象，啊，到了2012年的时候，还是2011年的时候啊，我有幸跟彪哥啊同住一室。那时候他在上海教一门课啊，然后呢，我那会儿正好去参加，然后他们就安排我跟彪哥一起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以前是风闻。甚至听过他的声音啊，因为他做那个第三千禧年的那个光盘，我们都听过。然后等我们见到真人的时候，我看到我很安慰，因为他跟我差不多黑啊。然后我们就一直聊到深夜啊，跟他沟通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那个时候我比较近距离的去认识彪哥啊，后来呢，我发现原来。他的下一任牧师也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牧者啊，所以我很感恩，特别是知道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啊，对我也是很大的一个感动吧。他刚才说我说一年多就放弃自己毕业的自己美好的梦想啊，去追随神服侍神，其实他们付上的代价更高。当时他们已经工作了多年啊，在国内生活得很优越。他们却变卖了一切，跑到中国啊，跑到美国来读神学，来服侍教会啊。所以他也张牧师和他的师母也是我所敬佩的一位牧者啊。当我们交通以后，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哎呀，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激励啊。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是说是十字架的呼召，是让我们向世界死。大家刚才在领诗啊，那个领诗员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已经明白了。好，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的6章12到15节好吗？啊，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这十字架的呼召啊，如何的来使我们知道如何向世界死。好，我们打开加拉太书6章12到15节，6章12到15节。好，我又加了几节经文啊，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这段经文。好，打开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好吗？好，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真是透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肉体的征战，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要夸耀自己，就是要逃避痛苦，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但主啊，却因着你的大爱，因着你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站在这荣耀的地位上来跟随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透过福音不仅救赎我们，也呼召我们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乃是一个荣耀你、尊崇你、为你而活的道路。主，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来真的是浇灌我们众人的心，你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窍，使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活出你要让我们活出你呼召的样式。主，愿你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膏抹你无用的仆人的口，使我们的传讲都是达到你的心意。愿主在我们中间做成你自己要做成的工作。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所求，阿们。好， 这个经文读完了以后，大家很清楚啊，保罗在他的服事中，他是很清晰的知道自己的呼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想问一下啊，你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你人生的呼召吗？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在福音中得蒙救赎啊，我们已经得到他的恩典，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人生要为他而活。但是我就要再次的知道说，你真的知道十字架的福音对你人生的呼召吗？感谢主啊，有人知道哈、啊。真的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以为信耶稣只要参加聚会，传传福音啊，做做十一奉献，然后学学圣经啊，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啊。所以那次后我很有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参加的是 Campus Crusade 的那个学生团契。好，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呢，他们就按照历年的这样一个做法，就邀请那一届的毕业生啊去参加他们一个营会。这个营会是专门为他们招募全职同工的啊，招募全职的这个校园服事同工的。我去之前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国内的保密工作是需要做得很谨慎的，所以我就去参加了。参加的过程中，我听到他们的讲员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要全时间服侍上帝？我当时吓了一大跳，我说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做的啊！我当时的反应是这样的啊，这段可能既然不知道啊。对，然后呢，就我在里面就是说，觉得怎么可能你已经人生不是已经有设想了吗？大家毕业之前都已经想好了，我毕业要干什么？人生就是说理所当然的，我们里面有个缺审值哈，理所当然的，你毕业以后你不就应该去工作吗？哪有什么做什么全时间？我第一次听说过 full time 这个词啊，当时我就很震惊。啊，当时我们的同工，那个举办的同工很冷静，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确定你的人生是为基督而活的吗？我说是啊，这个没有疑问呐、啊。啊，那你有没有求问上帝说你毕业以后到底应该做什么？我说这还用问吗？毕业以后不就是找一份工作吗？这不用问的啊！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努力的工作，从星期六开始我努力的服侍教会，然后凡我所得的十一奉献都交给上帝。我觉得这不就已经够了吗？啊，他说那你到底要不要问问上帝呢？他说，你好知道。他要对你的人生有如何的设计啊？这个你我就跑不了了啊！你要全时间服侍，我可以拒绝嘛？因为确实，如果没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召，你是不可以做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有没有求问呢？我确实没有求问啊。好，我的见证先讲到这里啊，先卡壳暂停一下啊。我们想问问弟兄姐妹们，还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和我在那个时刻有同样的想法。啊，就是说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人生的蓝图，我们有对自己事业成功的一个设想。如果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这辈子就活得很好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有什么问题呢？我有没有清楚的知道，上帝对我这个人的个人的人生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啊，我们里面已经很确诚的知道说，啊，好像我就是打拼，然后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挣钱，努力的活，生活啊，是这样的啊。我来美国，我们是两个月了啊，我们在这里面可能会待半个月。之前我们走访了一些其他地方的，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个区域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里面都有一个缺诚值。这个缺诚值是什么？努力的工作，然后呢，挣到400万，我的下半生，对吧，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啊，等我可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提前退休，啊，我可以全时间在教会服侍，啊，又可以也有空的时候可以带着家人到，因为孩子都已经上大学工作了嘛，我可以到世界去旅行，这个计划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座的人很多的心里面的想法啊，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来美国打拼？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中有个蓝图在这里？我也有个蓝图啊！当时我被蒙召之前，我有个蓝图是什么啊？ 先工作几年，掌握经验啊，然后呢，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或者同事，我们自己开公司。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很清楚，打工永远不可能发掉财啊，你只有当在中国只有当老板才能发财啊，所以我就已经知道我的人生计划啊，挣的几千万以后呢，在海边买个别墅，然后呢，养一条狗啊，我觉得养狗比娶老婆重要，当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再娶个女人，生个孩子，等钱挣够了以后呢，你就不用自己去辛苦了，你就买条游轮，然后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这一辈子就交代了，啊，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啊，但是当我要为此祷告说，我的人生，这个护照，首先我想，我当时这种想法的护照到底从哪来的？大家有没有明白我这个问题？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设想，这个护照到底是从哪来的？啊，是经过这个福音以后更新来的，还是说你以从前的理想啊，还是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得出来的一套对你人生的目标的设立？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设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个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设定是经不起在神面前的拷问的，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是以什么样的事情来夸口，啊，以律法夸口，以我能让这些人信从犹太教来夸口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常常以什么夸口？我们彼此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夸什么？夸我的事业。啊，夸我的聪明才干，夸我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夸什么？当我们以什么为夸口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我们内心实际上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目标是有上帝对我们呼召呢，还是我们自己在过自己的人生？上教会啊。信靠基督，这可能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你要知道，十字架对我们的呼召是要求你把你整个一生怎么样交给神的。啊，记住啊，基督徒不是半职的，基督徒都是全职的啊。我这里我讲我的这个呼召的故事呢，并不是说啊大家都去做全时间服事啊。记住，这个呼召里面其实是上帝在破碎我里面的那个对世界的贪欲。好，讲到这里呢，我们稍微来看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中，我们知道，在那个当时的教会时期，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后面总会跟着一群犹太人，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啊。当时在那个犹太群体中，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啊，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个犹太人居多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他们认为说，仅仅是相信基督是不够的，还必须受隔离。啊，这个在这个犹太群体居住的这教会中，这种观念是很强的。啊，甚至呢，这些教师将这个旧约的隔离当作福音不可缺乎的一部分。啊，所以当保罗去做宣教施工的时候，他们也去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就把这个教导呢带给当时的那个教会，就造成了这个宣教施工的很大的一个危机。好，所以保罗呢就在信里面去指责他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已经知道说，他们这样教导的动机是属肉体的。好，我们用几个词，那个圣经上几个词啊，那个和合本是这么说，是希图外貌的体面，害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是两件事情啊。啊，所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犹太人教师为了得到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犹太社群的认同，他们不惜将犹太教的传统塞入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啊，带到教会里面啊，好让这些人看到说，看我虽然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还是什么犹太教。所以在第一世纪，甚至罗马政府都认为说，这个基督教可能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些人他们就可以避免被自己的犹太同胞逼迫，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啊。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夸口，夸口什么呢？他我们不仅是让我们不仅不会被逼迫，我们还能让外邦人的犹太啊那个基督徒能够去接受这个律法的礼仪啊，所以让这些人也能去信从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不仅不会被犹太社群逼迫，而且能会得到他们的称赞啊，这就是圣经中所托的说他希图怎么样外貌的体面，所以带着这样的动机啊，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揭露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荣耀，要夸口啊，要在你们的社群中去得到人的夸赞啊，同时呢又避免了为十字架受逼迫啊。所以我想问大家，这些犹太人聪不聪明？真的很聪明啊，一举两得啊，既不受逼迫，又受到别人的接待啊。这个大概我们在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中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形，甚至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你仍然看到有些人传这个福音，他传什么福音啊？最受欢迎的教 你知道教会人最多的一些教会通常会讲什么福音啊？大家都知道的成功神学，你讲成功神学那个教会一定人多的啊，一定人多的，因为他喜欢听嘛，你又迎合他，这个跟世界有没有差？你相信耶稣，你这个人生一定成功，你向他有信心大能的求，你一定他会嫁给你，哇，这听了很多人谁不愿意去 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妥协，你发现啊，这个信仰里面他就把十字架给去掉了，他只要上帝的祝福却不要这个十字架啊。John Piper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说，如果福音中如果十字架不是福音的中心和基础，那这个福音中所带来的祝福不是真正的福音啊，大家都应该同意这句话吧。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如果我们把十字架从这个东西去掉，是为了我们自己免受逼迫啊，免于被那个被别人看不起，那这样的话呢，十字架的福音就已经把那个本质给去掉了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所以呢，我在这里讲这些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去说，哎呀，我要让我去信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想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跟他们没有太大不同的一群人啊，然后呢，让他们感觉说我是跟他们是一伙的啊，我不愿意被这个社会的这个潮流给怎么样排斥出去啊，明白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做出一些逃避为十字架 受苦，并且要得到外貌的体面的这种倾向啊，我们并且认为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在保罗在这里揭露这些犹太教师的时候呢，也会带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反省，就是说我们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所排挤，我们是不是往往是出卖福音的啊？这句话讲得很严重啊。我们可以稍微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明白啊。比如说我们为自己的人生打拼啊，我们付上十几年读书的代价，考个好大学，回头找个好工作，然后呢不停地跳槽，要找到一个什么合自己心意的，能够发挥自己的有前途的这样一个公司。好，然后呢我们就在里面拼命的打拼。好，我想问一下，就说如果有一天啊，怎么讲呢啊，如果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思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因为如果我们想啊，如果我们这样的打拼就是为了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潮流，让别人看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让别人看我是一个很聪明有才干的人，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有地位啊，能够是一个让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那请问我们到底是在以什么为夸口啊？以什么为夸口啊？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十字架装饰得很漂亮，对不对啊？那个十字架装饰的光鲜亮丽，是用金色的或者用什么装饰的，但是你要到哥哥他看那个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啊？刚才唱诗的时候已经唱过了，那个十字架是充满什么血迹的，别人看的是个羞辱的记号啊。我们却想在这里面去带出一个什么，借着十字架能让我能够变得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却没有想到要为这个十字架去受苦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接受十字架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清楚我们肉体形式的模式啊，认清肉体形式的模式。因为当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它逼迫，就好像一个人体中的那个排异反应啊。什么叫排异反应？你的这个组织器官里面进来一个跟它这个体系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它自然的就把你怎么样排除，这个就叫逼迫啊。为十字架受逼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时候，发现你的价值体系、你的信仰价值体系跟这个世界价值体系冲突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逼迫你，要把你排挤出去。这个排挤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让你变回来跟他怎么样一样，这样的话他就不排斥你了。犹太人就是这么做的啊，那些犹太教师聪明就聪明在这里啊，他这么做的，不像保罗很傻。保罗到哪里去就传福音，然后呢又跟犹太人搞得不一样，所以通常被犹太人打得半死，是不是啊？这就为福音受逼迫。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逼迫如果是逼得到一个地步，说你受不了了，我不要脱离这个价值体系，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那我就会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手脚，我就在十字架的福音上怎么样做些妥协，然后好让我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潮流。这是个很大的危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什么出卖福音啊，出卖福音。这就是肉体的一个模式。肉体呢就是说我要逃避苦难，我要追求幸福啊，我不要为十字架受苦啊，我不愿意为十字架付代价，我就是要夸耀我自己，让这个世界来认同我，让这个世界来去尊荣我啊，这就是肉体。我们首先在这个接受十字架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认清到说，这就是我们肉体形式的模式，是无法是没法改变的啊，是没法改变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说出一个真理，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接受十字架福音的呼召，去向这个世界死呢？啊，好，我再次的回到我自己的见证啊。当时我毕业以后，虽然没有接受这个全职的挑战，但是呢，我答应去祷告，啊，很感恩，就是我在那个有40天的时间，我专门为我的毕业去向去祷告。虽然我花了40天祷告，但是我会告诉大家，那个祷告是很不敬虔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脑袋中已经觉得说毕业工作去挣钱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是一个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个祷告呢，既然你挑战我说你必须问问神，这个祷告就变成一个例行公事，明白吗？啊，我可能在想，我祷告一下，如果神你没有像以赛亚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突然的光照我呼召我的话，我大概基本上就已经去哪里了，去实现我自己人生的蓝图了啊！你明白吗？就当时我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设想。所以一边呢我在祷告，一边呢我在等待神突然的这样一个呼召啊。但是神很有意思，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来啊。神的形式是独行其事的神，他绝对不会按你想象的来。我们不要去假想神应该会这样做，那通常神的出牌都不按规矩出的啊。这是我们在经历他的过程中特别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祷告等候。你知道，你想一个晚上3-4个小时时间，你不可能总在那里等吧？等他突然显现，然后跟你讲话啊、哦，不是那个啊。在那个等的过程中，后来就开始想到，哎，教会团契弟兄姐妹有些事情需要代祷啊，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白天看见了，那我就在那个时候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就觉得应该为他们祷告一下，啊，大概就这种事情。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神基本上在3天2天之内，就把我祷告的那些事情怎么样，成就了。我真的没想到会成就。大家有的时候祷告是那个，说句不好听话，有点像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的那种，就是啊，他有什么事情，我祷告了，哎，祷告了，对吧？这就不再是我的事情了，我不祷告就是我的事情，祷告了就是神你的事情，对吧？我们都会这个，都会这个啊，就是但是祷告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心在里面？这真的是没有心，所以我称之为那几天其实不是很敬虔的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是很特别，你祷告我有口无心，上帝让你看到这些事情，他是很在乎的。 啊，然后就很吃惊。这个事情持续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哦，我就吓死了。甚至有的时候我在那个看书看累了，我说读读圣经。这时候就来一个人说，哎，你在看什么？我说在看圣经。然后我就跟他讲讲一讲的时候，哎，那我也想信。我说真的吗？然后就带他决志。然后你就这种事情就密集性的发生在那个时期，就说你祷告完了，很多神迹奇事就发生。有的时候我都想想我要不要再祷告了，就这种神迹式的啊。甚至有个最冲击我的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姐妹，她当时是报考美国的这个投简历，想到这边来读书，结果呢她的同屋都已经拿到了，他还没有拿到，他哭得稀里哗啦，因为他在咱们同屋里面考的那个 GRE 考的是最高的，他的托福考的是满分，结果他没拿到啊，或其他的人考得不好拿到，他就哭，我说这不对劲啊，我说按常理你是应该拿到，但为什么没拿到？我就问他，他说我告诉你吧，在我的生命中，就只是这一件事情没有交给神。然后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是吧？这个是我从小的梦想，去美国啊。然后他就哭这件事情。我说啊，那你知道神真的很爱你，没有让你带着这个不交托的事情去美国啊。然后就带他悔改认罪，还哭了两三个小时。因为那是一个姐妹嘛，就是有的时候我很尴尬，因为很多人看着你，以为把别人。所以那个事情以后呢，就是他安慰了以后，他就回家了，我就回去跟神祷告。啊，按说那个时间段已经没有 offer 了 ，offer 基本上已经发完了。但是我祷告以后，他三天以后打电话说，他笑眯眯告诉我拿到 offer 了，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哦，当时我吓一跳，因为我以为他要去找工作了，在国内找工作。所以我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以后，我真的是突然意识到，神你要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清楚，开始意识到说。上帝，你是不是真的在呼召我要跟你一起同工？所以我就很害怕，知道吧？你真的是想去跟全时间跟随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害怕。但是我又清晰地感受到上帝在呼召我，他在邀请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同工？透过祈祷传道，来去跟我一起同工。”哦，心里面就很惧怕，因为那个，因为之前不敬虔的时候，你不会想要付代价，是吧？你一旦想上帝真的找我了，怎么办？这个想想，哎呀，这个将来没有钱，因为我知道那个他告诉我们了，全职传道人那个时候一个月700人民币，哎呀，我说这个，而且你是要就是说，不是他发工资给你，是你自己需要去筹款的啊，那个 Campus Crusade 是筹款的啊，所以呢，这个心里面就很膈应，因为在我的思想中，我是很追求那个生活品质和有点小资的那种啊，这些700块钱。而且还要找人要，哎，这感觉像乞丐，整个男人很没面子，700块钱我干什么不行，还要去要嘛，对吧？随便干一干，大概也不止拿这么多，而且想到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嫁给你了，那个钱你养活不了一家，对吧？哎呀，因为我也听到很多那个中国的穷传道的这个故事啊，那个姐妹要很大的信心才嫁给他。啊，然后要经历很大的受苦啊，所以这里面就很翻江倒海啊。甚至有的时候说我不是已经有蓝图了吗？这一个别墅一条狗那东西，突然我发现我这个想法没有了，我感觉很那个。而且呢，就是说我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他对我是有期待的。最重要的一点啊，在中国做全时间服侍，你是没有社会身份的。你感觉是我有一次我抱怨的时候，我说我在中国就是一个三无人员，没有经济来源。啊，没有职业，没有社会身份。这在美国不一样，至少牧师还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啊。在中国做牧师，你差不多就觉得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大概给你打一个这个标签啊。所以就那个时候就会很痛苦，因为什么？我怕失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原来以为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那个生活模式，那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模式，其实在那个时刻是不正常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哭得要命，我以前祷告从来不哭的，但那个时候我就哭得稀里哗啦，我说上帝你真的要找我吗？还要哭啊哭啊，说这个东西我真的舍不下，反反复复，直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我啊，这也是个神迹啊。 我从来没有去过一间教堂，结果那次我在老家的时候居然找到一间教堂。我进去的时候，然后看到台上有个牧师在讲道，啊，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你讲的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啊，对，我这个有点不敬虔啊。但是他讲的真的不是太那个，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做的时候，我知道是上帝为什么要带我来，所以我当时问上帝为什么带我来，他就在台上读了加拉太书6:14，啊，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以耶稣基督十字架，嗯，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我听到这一句话，啪，就感觉就是被击中了一样，因为我所有的事情只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不愿向世界死。可能我可以唱歌，我可以敬拜啊，我可以跟人讲福音，我可以讲耶稣多好，我们要跟从他。但真的说你要不要跟从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对这世界有很多的眷恋，有很多我还没有体验过的，有很多我还想去实现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刻神说你要跟从我，你就必须把这些放下来，向这个世界死去。啊，那一刻我真的很痛苦流涕。然后在那个时刻我就跟神说我想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打引号的，对，我里面的肉体真的是想过一个我想要的生活。那个时刻就痛苦流涕，我真的没办法去面对神啊。但是神就很恩待他没有逼我，他不让你必须这样，不是像对约拿和摩西那样的，他就很温柔的等待。然后直到我把这件事情透过祷告完全交给他的那一瞬间，圣灵就把我心里面这些重担全部拉走了。哎，突然我就觉得很精神，我突然就觉得，哎，这个时刻我可以去顺服神。你知道那一刻的顺服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啊。所以你要顺服十字架的这个呼召，你是要跟耶稣联合去活出上帝给你的人生目标。当我去愿意说属我愿意的那一刻，神就把我那个蓝图就拉走了。然后我开始很欣喜的去跟随他，那个转变是很快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有的时候转变时间是很长。最快的是谁，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次性搞定。怎么搞定？一下子照料以后怎么既信主了，这一生又服侍了，就是信主跟服侍就是同时进行，一下子呢啊就成了啊。然后我在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想上帝你真的是很厉害，就是说我虽然信主只有一年多，你却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啊，让我在这个福音上，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对你的经历上，我都能够知道你对我的这个爱是何等的大啊。我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在我受洗的那一刻，真实的知道说我是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对，当我真的是去活出去愿意去跟随的时候，上帝就真实的把我里面的那个东西拉走了啊，拉走了啊，让我看到说对这个世界而言，你只不过是一具尸体。一具尸体要什么社会认同？就世界而论怎么样，我已经死了是什么？是这个东西啊，你不是僵尸也不是诈尸，是真的死了。对，你如果你对比以弗所书2的那个经文1-5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世上行事为人啊，是死在罪恶过程中，我们在这世上行事为人，那段话讲的是我们在世上活得很好，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是死的。你现在呢是什么？你要在神面前活，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死的。哇，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啊。对你而言，世界也是个尸体，你会爱一具尸体吗？当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你跟你里面那个神圣的爱会让你渴望天上啊，你跟神在一起的那种美好让你真的是那个爱情就是把你抓住了啊，真的是一种爱情的甜蜜。接下来那个十几天20天的时间真的是跟主每天亲近啊，那祷告的喜乐的不得了。在正好那是假期，我家人都看到你怎么搞的，每天在房间里面干什么？对，就是很享受在与主的甜蜜。而且放弃了那个以后，你不是觉得伤，不像之前祷告中那个痛苦流涕，而是你觉得很喜乐。而且你真的知道神在那一刻就是帮助我去跟随他，你知心里面那个圣灵的内证是很强烈，说你这一辈子跟从神是绝对没有错的啊。所以很感恩，在那一刻起 当我真实的去跟主联合的时候，我知道我在那一刻可以真实的对这个世界去死。金钱的压力，这个婚姻的压力，包括如何面对父母，包括这个社会认同感，那个东西对我已经都不重要了。死人这些东西完全是不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真实的跟随耶稣，顺从这十字架的呼召，这段经文不是呼召你做全职，其实就是呼召你做个基督徒啊，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因为我知道这个自由以后，我可以自由的选择去跟随神，和或去代职服职，或者是全职服职。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需要清楚的知道上帝在福音里如何呼召他向这个世界死啊，你背起十字架去跟从，这句话不是口号，是要在你生命中真实的落实下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在这里要挑战弟兄姐妹说，你是否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是什么？你是否有一颗愿意寻求并且遵从他的心智？如果想到你要向这个世界死，你里面的肉体有哪些挣扎？你是否知道如何靠着十字架可以得胜？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透过我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经历，也挑战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顺从这十字架的呼召。因为耶稣基督他撇弃天上的荣华，进入到这个世间去经历人类的苦难，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带入到他的荣耀中，救我们脱离这世界对我们的辖制和捆绑。所以我们理不当用我们的爱情去回应他的爱情。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百合花是吧，但是他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这句话什么意思？其他的事情都是荆棘，只有他是花，这是爱情。当你看到你心仪的男生心仪的女生的时候啊，特别是我看到我的妻子啊，我看见他的时候，我知道其他的女生都已经死掉了，只有他是我心目中的百合花，是荆棘中的百合花。我用这个爱情来形容，其实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爱情也是如此啊。你不要看很多花啊，这个也是花那个花，你眼睛就花了。对，所以我们要专注于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爱情，这个神圣的爱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不要给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会把我们的生命拉走啊，让我们在欲望在肉体中走向灭亡啊。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经历他十字架破碎的时候，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不仅救赎了我们，你也借着这样的十字架呼召我们来如何的跟从你，让我们不要稀图我们外在的这样一个体面，我们不要去以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的才能啊，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事业，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向你夸口，我们单单以十字架为我们的夸口。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的心能够坚定的顺服你，因为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脱离肉体对我们的辖制，我们的心常常会眷恋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常常会想去满足自己里面那深深的欲望。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就是要脱离这个世界，透过真的是致死我们的肉体。主，你为了要拯救我们，你不惜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要致死我们的肉体，好让你的心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被活出来。主啊，愿你真正得到我们众人的心啊，使我们一同顺服你十字架的呼召，寻求你对我们人生的旨意。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